在想要不要给圣坛和李慧打电话，说我不行了，然后祷告了一下，好像还有平安，然后神可能给我一个信息，就是说让我星期天还是跟大家分享，那我就继续祷告。那昨天开始能说话了，今天好像还能说整句话了，所以这个很感恩。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他对门徒讲论律法的成全。因为我们现在今年开始一个系列，是在讲福音书中主是怎么教导我们做他的门徒的。那么其实马太福音第五章是耶稣传道的开始，那么他在对门徒还有众人，其实当时听的不只是门徒了，他在讲论到底律法和这个做主的门徒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律法其实这个词我们中国人应该挺熟悉的，因为我们从小的时候在学校里面就有各种各样的什么小学生行为准则啦，然后各种行为规范需要我们去遵守和背，所以我们中国人其实对于遵行某一个律例来说是非常熟悉的。而且我们也知道说，如果你遵行的话你就是好学生，如果你不遵行的话你就不是好学生。那我相信在座的大部分人其实从小都是好学生，所以大家应该非常的熟悉就是怎么样来遵行。所以到了信仰方面的角度呢，其实我们也常常有很相似的想法。那我经常在传福音的时候就会有人来问我说，如果要成为基督徒需要遵守什么哪一些的这个律法或者是条件或者是规条或者行为准则。那么大家都认为你有一个信仰，你去信仰一个宗教，那你一定是有一系列的准则你要去遵守，不然的话这就不是一个很认真的信仰。所以其实问我信耶稣需要遵守哪些规条的人都是对信仰很认真的人，他们真的是很想知道说，那我成为基督徒我应该遵守哪些东西。那么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呢，我们知道马太福音是特别写给犹太人的福音，所以那对于犹太人来说，他们非常熟悉的就是说他们敬拜神，他们做神的子民，他们一定要遵守律法。那么对他们来说，遵守律法是非常非常你要做一个敬虔的人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那么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就对于律法，对于跟随他的人，对于在神国里想要得永生的人，就有一段非常非常清楚的教导。我们下一张 slide，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七节。来，请。莫想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这句话是耶稣说的，我们一定要很清楚的知道，这句话是耶稣在他开始要讲律法之前对所有的人说的。他说，因为耶稣所行所做稍微跟在那个时代有一点点不太一样，那么就有一些人旁边会有一些议论，就说这个人到底是要怎么样呢？为什么他讲律法跟其他人讲有一点点不一样呢？那他是要废掉吗？这是一个耶稣在开始讲论律法之前一个非常重要的声明。他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而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当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的时候，这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话，就是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都不能废去，都要成全。因为律法是圣的，是从神来的。所以这一段的宣言，我相信对于犹太人来说，就好像在听后面的时候就听吃了一个定心丸，因为他们就知道说，哎，这个人来不是要废掉律法，他是要成全。但是我们今天来看整个耶稣往后面讲的时候，我们就来看说耶稣他是怎么样成全这个律法，是跟我们想的，包括当时的犹太人、当时的法利赛人、今天的基督徒，跟我们想的是不是完全一样呢？还是可能有一点点不同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非常仔细的来看的，究竟耶稣是怎么来给门徒讲说律法要如何来成全的。我们看我们开车的时候，我们当中大部分人可能都会开车，开车的时候，当你我想问一下大家，当你看到这个标识的时候，通常情况下你在大雁门的上开多快？40， 我想问，有谁看到这个真的是开三十五的，请举手。Within 三十五，大概有三个人。那剩下的人开多少？四十。谁？估计后面的司机就疯掉。对，通常情况下，我的概念是你看到这个的时候，好像看到的是四十，不是三十五。这是我们通常人对于律法的一个理解。为什么我们敢开到四十？因为我们知道开到四十，这种标识下开到四十还不会被抓。但是如果像我有一天一个下坡不小心飙到四十五了，一个就看到后面，下一张图片就看到后面有。如果假设你在开车的时候还是这个标识，你后视镜看到有一辆警车在后面跟着你，请问大家有多少人不会刹车的？只有一个老汉，老汉继续四十。我们通常情况下，如果你假设你在三十五，你知道开了四十是允许的，是可以的，一般不会抓。但是通常情况下，如果看到路边瞄一辆警车在那儿测速的时候，通常情况下我们的反应就是马上，哎，三十五，起码把那个警车开过了，哎，看不见了，哦，又上去了。这是我们通常的人对于律法的一个态度，而且是通常是一个守法的人对于律法的态度。我们是什么样的态度呢？就是我们通常人认为限，还是之前的 slide， 我们认为限速三十五的时候呢，允许我们开到四十不会被抓。我们是按着，不是按着法律的规定，我们是按着会不会被抓的规定来。当我们看到警车的时候呢，我们就 under certain pressure， 我们就知道说，哎，抓人的人来了，那我还是尽管我知道也许我开到三十八还没有问题，我还是稍微听听话开到三十五，等它消失了之后我再开到四十。这是我们守法的人对于律法的一个通常的态度。但是我们今天要看的这段经文呢，耶稣讲论的这一群听众呢，他们不光是守法的人，他们是非常非常敬畏神的人。所以对于他们来说，他们绝对不会用我们对于美国交通法规的这种态度来对待神的律法。他们是什么样的态度呢？对于法利赛人来说，或者是那些跟随法利赛人听法利赛人教导的那些民众来说，如果限速三十五的话，他们只会开到三十。他们害怕什么？他们害怕如果我脚在油门上突然打一个喷嚏，啊嚏一踩，超了三十六了。这是他们对于律法的一个态度。所以对于这群法利赛人和这群非常敬虔的犹太人来说，他们是看到三十五绝对是开三十的，这是他们对神律法的态度。所以我们这样一对比，我们就知道说，当我们今天现在的这一群人去看耶稣给那一群人讲神的律法的时候，我们的心态要调整一下。他们不是我们这一群对于律法来说只要不被抓就万事大吉的态度的人，他们是非常敬虔的。他们对神的律法是说，我只要有可能让我不要触犯他，我宁愿开到三十，我也绝对不会到三十五，因为任何情况可能我一不小心一个下坡就会让我超了神的标准，这是不可以的。所以他们对神的律法是非常非常的敬重，非常非常小心的。那么这是这样的一群人。所以在当时的法利赛人，他们要教导民众遵守律法，但是神的律法好像对于老百姓来说又很抽象，那么他们要怎么教导呢？那么法利赛人当时是这样来教导这个愿意遵行律法的百姓来遵守律法的。比如说律法上说，先不着急，律法上说要守安息日为圣日，这个我们都知道，我们要守安息日为圣日，这个太抽象了。老百姓说，那什么叫守安息日为圣日呢？具体该怎么办呢？那法利赛人想想说，我要帮助百姓守安息日为圣日，那我就规定出三十九件，一二三四五，三十九件安息日不可以做的事情，告诉大家，比如说走路，那守安息日为圣，你们要休息，守安息日为圣，怎么休息呢？那大家还是要去聚会，对不对？那去聚会就要走路，那走得太远了呢，感觉就不像是要休息了，最后想来想去呢，就限定说2000步吧，你们走2000步，2000步以内就是守安息日为圣，2000步以外，那你就走太多了，这就不行了。哎，老百姓一听说这很好，我知道怎么守安息日了，我只要这 39件事情不去做，然后走路少于2000步，我就心里面就安心了，我知道我守安息日为圣日。所以这是当时法利赛人帮助民众来遵守律法，民众也很喜欢这样，因为这样的话把一个很抽象的律法就量化成他们可以做到的事情，他们就不会担心说我有违背神的律法。所以如果今天我们当中有法利赛人的话呢，他就会说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开车不要超过30，万一你打一个喷嚏下一个坡超了35，这就违背了神的律法。所以这个是当时法利赛人教导的方式。于是当我们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的时候，耶稣在民众面前开始高声宣扬说，我来是要成全律法。然后下面就开始讲什么呢？讲说你们听见有话说怎么怎么怎么样，或者你们听见古人说怎么怎么样，然后我告诉你们，你们要怎么怎么样。其实耶稣用的是非常当时的法利赛人经常用的这个教导的格式，就是说律法上这么说，那我告诉你们要这么做。所以当他这样开篇的时候，他先说我是来是要成全律法，律法一点一话都不要废去，然后律法上是这样说，然后你们要这么行。那么当时呢，群众听到的话很容易会认为耶稣也是一个法利赛派的人，因为他整个开篇和整个教导的模式和法利赛人是一样。那么但是我们要来看说具体的内容，耶稣讲的和法利赛人到底有什么样的不同呢？因为法利赛人的动机是很好的，法利赛人的动机是我要遵守神的律法，我要做讨神喜悦的人，而且不单是我要做，我还要教导我周围的神的百姓，让大家一起成为讨神喜悦的人，这是法利赛人的初衷。所以他们是非常的敬虔的。今天也很相似的是，很多基督徒我们试图要用各种各样的方法，不但是我们自己要遵守圣经中的命令，我们也希望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和我们一起来得神的喜悦。在这种情况下呢，下一张 slide， 我们就会有很多的讨论。这大概是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的，如果你做基督徒做得够久的话，如果你仔细看一下的话，你会发现这里面有一些你同意，有一些你不同意，一定是这样。如果你觉得你平常查经班有点大家有点困或者有点怎么样的话，你只要随便拎出几个话题来讨论，我保证马上大家全都兴致盎然地辩论起来了，到底可不可以基督徒可不可以喝酒。那有一些人非常坚持基督徒可以喝酒，那我们去过李辉家的都知道李辉喝不喝酒，所以可不可以周日加班，可不可以离婚，可不可以撒谎，可不可以缺席主日崇拜。那从南京来的弟兄姐妹就会知道说南京人都吃鸭血粉丝汤，但是有人说基督徒绝对不能碰血。那基督徒可不可以整容？我还看过一本书说基督徒千万不能避孕，你要生多少孩子是神给你的，你要是避孕的话是你对神没有信心等等。然后碰见最有意思的是这幅图，那基督徒可不可以吃素？我说啊，我第一次碰到这个问题。后来他知道说有一些人在辩论说基督徒如果吃素的话会不会让一些佛教就是跟佛教有关的一些背景的人会以为你们和佛教很相似等等，就是各种各样的这样的问题。你会不会经常听到基督徒在讨论甚至是争论这样的问题？所以当我们去听到这样的争论的时候，我们要明白说其实很多人是出于和法利赛人同样的敬虔的动机，就是他希望我们所做的是讨神喜悦的，但是我又不太确定说怎么做才是讨神喜悦。所以呢，在这样的背景下，主耶稣来教导说律法是怎么成全的，和法利赛人教导律法是怎么成全的区别，对于我们来说就很重要。因为当我们知道主耶稣教导律法怎么样成全和法利赛人区别之后，我们就比较容易去面对这样的讨论。当你身处于这样的讨论或者是你面对这样的选择的时候，你就可以很清楚地知道说我们应该做什么样的选择，我们应该如何面对，能不能喝酒，能不能加班，能不能离婚，能不能吃这个吃那个的这些问题。所以让我们来仔细地看说耶稣的教导到底和法利赛人教导有什么样的区别。我们看下一张slide，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是我 在耶稣很多教导的第五章当中，很多教导当中节选出来的，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我们来看说，我们都知道十诫上面有说不可杀人，然后耶稣说好，我来给你们解释这一个要怎么应用呢。不可以向弟兄动怒，凡向弟兄动怒的就跟杀人差不多，难免受审判。然后十诫上又说不可奸淫，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要怎么实行呢，看到妇女不可以动淫念，但凡有一点想法的你就已经是犯奸淫。请问如果你是认真听的话，你听了耶稣这样来解释律法，你会有什么感觉？
比如怎么说？
我在想，如果我是群众的话，我会说哎呦，这个人讲的跟我们之前听的法利赛人讲的这个不太一样。法利赛人呢是把律法变成能遵守到的东西，比如说守安息日为圣日，你说不能走超过2000步，这个大部分人都你想要遵守是可以的，对不对？耶稣倒好，他把这个律法变成了什么？变成了做不到的。你说我能不向人生气吗？这个太难了。哎，他居然说我但凡向一个弟兄生气就是杀了他，这怎么能这样解释呢？那这个我永远都遵守不了这个不可杀人的这个律法了。他说又不可奸淫，你只要脑子里面有一点点意念就是犯奸淫了。那这每天这个见这么多人，那我把自己关到家里好了。所以这对听众来说，耶稣所讲的对于律法的诠释和法利赛人所讲的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法利赛人把律法变成人能够做出来的规条，而耶稣把律法解释成没有人能做到的一个理解。所以呢，耶稣讲了一堆，我相信听的人就越来越发愁，越来越忧愁，因为听耶稣来讲律法，好像这个律法就变成了行不出来的一种东西。不像法利赛人把律法都量化，比如说你要孝敬父母，那我说如果我把我孝敬父母的钱都奉献了，那我是不是可以不孝敬父母呢？他说哦，你要是奉献了的话，那就不用。这都是可以操作出来的，但是耶稣所讲的都是操作不出来的。而且不仅如此，听到最后耶稣又说了几句话，我们再往下看。我们一起读一下5章20节和48节。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耶稣说你们这些人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说法，就当时法利赛人他们可以说他们的行为真的是没有什么可责备的。我们上一个主日有听到那个来见耶稣的少年人，那个官他说我从小就遵守这所有的这些律法了，所以这一些人他们的行为已经是你可以想到的人能做出来的最好了。然后呢，耶稣告诉门徒说你们的义如果不胜过这些你们所见过的这些行为最好的人的义，你们连天国都进不去。这是什么意思呢？然后耶稣后面又解释说，所以你们要完全，要怎么样完全呢？像你们的天父一样完全。也就是说耶稣对于律法的诠释呢是什么样的诠释呢？就是说我们的义得胜过这世界上行为最好的人的义，然后我们要像天父一样完全才能进神的国。这就等于了断了所有人通过遵守律法，我想要很努力的遵守律法来进入神的国的这个念头，耶稣就全断了。 因为耶稣很清楚地说，律法真正的解释是这样，因为律法是圣的，所以呢，不可奸淫的意思就是你们脑子里不能有奸淫的念头，不可杀人的意思就是你们脑子里不能去恨人，不能去向弟兄动怒。那你们的义呢，要做到什么地步呢？要胜过这世界上最敬虔的人，你们要像天父一样完全，你们才可能进神的国。这是马太福音第五章耶稣解释律法的结果。所以我说，马太福音第五章绝对不是耶稣在教导这一群人说你们要进天国需要遵守哪些行为准则。马太福音第五章是在教导说，你们要进天国吗？你们要像神一样完全，你们要像神一样圣洁，你们要超过这世界上所有的人才能进天国。所以这绝对不是给他们一个准则，而是告诉他们说，律法是圣的，要行出律法的人那也一定是圣的，像天父一样完全的人。所以这个是对于犹太人，当时的犹太人来说，他们都在想说，我要怎么样来遵循律法来得永生。那他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怎样遵循律法来得永生，怎样遵循律法来讨神喜悦，这样的一个固定的模式里面的时候，对于他们来说是非常非常令人震惊，令人不可思议的一个对律法的诠释。那么这就是耶稣讲，所以我相信当时如果认真听了耶稣讲道的人，心里面一定有一个问题，说如果律法是这样，如果只有像天父一样完全的人才能遵行律法，我们这些人凡夫俗子怎么可能呢？我们只有犯律法的份儿，那我们怎么办呢？如果有这样的想法的人，那就说明他听懂耶稣所讲的东西，耶稣也正是这个意思。那我们来看说，对于我们这些做不到这样律法的人，那我们给我们律法有什么用呢？怎么办呢？我们来看下面在罗马书第八章3-4节，保罗有非常清楚的一段说明，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律法清楚，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其实非常非常的呼应着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对于律法的教导。律法精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这就是耶稣的教导，让我们自然得出来的结论，就是我们实在是太软弱，我们行不出律法来。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这个我们作为基督徒的人其实都很清楚这是什么样的意思，在肉体中定了罪案，是律法的义，律法上的义，也就是神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换一句话说，耶稣对于律法的解释就是要让门徒知道说，除非我们有神的义，有神一样的品格，这个义是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是从神基督耶稣直接来的义，白白的加在我们身上，不然的话我们永远都不可能，没有这个可能性去达到律法的要求。因此当耶稣替我们做了赎罪祭，让他的生命和他的圣灵在我们身上，他把他的生命赐给我，把他们的义 把耶稣基督的义赐给我们，把他的灵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能够遵行律法的前提。换一句话说，耶稣讲这许多的说你们看到不可这样，那我说你要这么做，并不是说没有人能做出来，是有人能做出来的，但是什么样的人能做出来呢？是有神的义的人，有基督生命的人，是像天父一样完全的人，是有可能能做出来的。所以耶稣在这里面把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告诉我们，就是说你们想要遵行律法吗？想要讨神的喜悦吗？是可以的，你们得先有神的生命。如果你们没有神的生命，你们永远都行不出律法。但是如果你们有了神的生命，你们有了圣灵，你们去随从的话，这律法是可以行出来。 所以耶稣在他的讲论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真正从心里面去遵行律法的前提是要有神的义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要像天父一样完全。所以今天我们说，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很熟悉马太福音和罗马书中所讲的事情，我们也知道，我们相信我们所有的人的理性上都很清楚。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是有基督生命的人，那么我们也有基督的义在我们身上。那我们就说，今天我已经是基督徒了，我有神的生命了，我有圣灵在我里面来提醒我，那么我究竟要怎么样去来理解说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九节耶稣说，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要在天国里面成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个诫命又教训人遵守，那么他就要在天国中成为大的。哇，耶稣这个话说得太美了，他说无论何人，你要是自己愿意遵行这个律法，你又教训人遵行，在天国要成为大的。那我今天是基督徒了，我要怎么样来遵守律法，然后又怎么样来帮助别人也来遵守这个律法，那些天国中成为大的呢？那这些律法耶稣这样来解释，我应该怎么样去行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在马太福音中耶稣在22章又进一步的解释了，说到底律法对于我们这些有神生命的人来说，到底要怎么样去遵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马太福音22章36到40节。所谓的总纲就是你可以用它来应用到所有的里面。那么这一段其实也是基督徒很熟悉的，就是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然后是要爱人如己。耶稣说这是总纲。那么在罗马书第十三章的时候，保罗也说了同样的事情。那么我相信保罗也一定听过耶稣这方面的教导，所以保罗又具体的说向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会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为什么呢？因为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也就是说，其实如果你心里面是真的是爱神的，然后你也用神的爱来爱人的话，那么这一切律法，包括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你就自然会去遵行。所以这就叫做总纲。因此我们就明白说，在十诫，那么犹太人一直在讨论十诫，我们基督徒也很熟悉十诫，就是说爱是怎么样完全的律法呢？我们来看下一张 slide。 就是我在网上找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东西，他就说，比如说你如果爱神，那你自然就不会去拜别的神。如果你爱神的话，你不会降低崇拜的对象，你爱神不会不尊敬他的圣名，所以你爱神也会尊敬他所专门分别为圣的日子。那么前四个十诫讲到了是爱神的事情，后面说你们要孝敬父母，如果你爱父母的话，你自然会孝敬他们。如果你真的打心眼里爱父母的话，你绝对不可能说，哦，我的养你的钱我都已经奉献到店里了，所以我就供养你了。这不是一个出于爱心的一个选择。你爱人的话，你不会恨他，也不会想要去杀他。那么奸淫的情欲也不是爱，爱会施予而不是去偷盗，爱不会说毁谤的话或者是说谎。你如果爱的眼光里面是没有贪婪的，所以我们就看到说，这就叫做为什么说爱神和用神的爱来爱人，这可以成为这个整个律法一切先知和律法的总纲，就明白爱人是怎么样来完全的律法的。那么就像我们之前，如果你现在手里有圣经的话，你可以看一下马太福音第5章第19节讲到了说这个诫命的事情。耶稣所讲的说你自己愿意心里遵行律法， 甚至你还愿意教导别人遵守，这都是非常好的事情，是极好的事情。但是要真的行出来的话，你必须得有这种爱在你的心里面。而这个爱不是肤浅的说是我就说我爱神或者是我爱人，这个爱必须得是从神来的，那个神生命圣灵所带领来的爱，它才有可能让你照着神的律法而行。而法利赛人的问题在哪儿呢？法利赛人的问题在于他们搞错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最根本的一个顺序。法利赛人他们是非常热心的要为神做属灵的事情的，所以他们认为最重要的事情是把神的律法遵守了，你就是讨神喜悦的人了。这是法利赛人的想法，这也是今天很多基督徒的想法，就是我把该做的事情做了，我十一奉献奉了，主日来了，我不和弟兄吵架，我不和姊妹吵架，我见了谁都笑眯眯的，我把这件事情做了，然后我就是讨神喜悦的人了。这是法利赛人的想法，也是很多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对于信仰宗教，所谓宗教的想法，就是说我把这个宗教里面的规条遵守了，我就讨了这个神的喜欢。但是在这里耶稣给我们的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概念，他是说你先成为一个有神生命的人，你才可能行出来讨神喜悦的事情。我再说一遍，你先是一个有神生命的人，有圣灵在你里面，你有这个 quality， 你像天父一样完全的人，你才可能行出讨神喜悦的事情来。所以这在这里面耶稣所讲的和我们通常的观念是完全不同的。那么所以说我们说我们很容易像法利赛人一样，我们很热心的为神做很多属灵的事情，但是我们缺乏了一个真实的爱在我们的里面，从神来的爱在我们里面的时候，这个事情不是耶稣所讲的讨神喜悦的事情，是一个我们想要用自己的方法来赚取神喜欢的事情。那么在路加福音中举了一个例子，是耶稣亲自举的，在路加福音第十章，我们往下看，第十章里面记载了和马太福音这个后面讲的非常相似的一段话，就是耶稣对于律法的这个解释。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第25-29节。
有一个律法师起来向耶稣说：“孔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什么呢？”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力爱主。”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外人要显明自己荣耀，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
所以，当耶稣有讲到说，律法的这个大总纲是尽心、尽心、尽力，然后这个人呢，显然答的也非常对。他问耶稣说：“夫子，我可以做什么能承受永生？”耶稣马上问他说：“律法上怎么说呢？”他答得非常标准，说：“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又爱邻舍如同自己。”那么耶稣说：“对啊，你这么做，必得永生。”这个人就问了一个很实际的问题，说：“那怎么做呢？什么叫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你的神？什么叫爱邻舍如同自己？你给我个标准嘛！”给我一个标准，我就可以做了呀。比如说，哎，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就是我每周日都去教会，每天都读圣经，每天灵修20分钟。哎，给我个标准让我去做嘛，要不然我怎么知道什么叫尽心、尽心、尽力呢？什么是爱邻舍如同自己呢？我怎么样做就算是爱他如同自己呢？这是一个问题。所以我们人的很容易的倾向就是再把神给的这个理解再量化成一个行为标准，好让我们去遵行。所以这一个没有完，后面紧接着第30节，耶稣就给这个人讲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也是讲给我们今天所有想要遵行神律法讨神喜悦又教导别人遵行在天国中成为大的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就是耶稣到底讲我们要如何成全这个律法中所讲的这些事情。我们往下看，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路加福音第10章30-35节。
有一个人从 基督的家人
向伊利割去，握在强盗手中。第一开始读这个故事的时候还不是很理解，我在想这些祭司和这个利未人真没有爱心，看到人躺在那儿了也不管。后来我才知道说他们不是说没有爱心不管，他们是没有办法去管，他们受了一个约束。一个什么约束呢？我们知道说这个人是被打得半死躺在地上的，你也不知道他死了没有，就躺在那儿不动。在利未记第21:1，耶和华有一个律法是给这个亚伦的子孙做祭司的人的，说祭司不可以为民中的死人沾染自己。那我们看到说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祭司他们是不可以碰死人的，就是家人死了你就最好不要碰的，因为你碰了以后你就不洁净，你就不能去殿里面去侍奉神了。所以他们其实他们是真的是受这个律法的约束呢，他们就在想说，哦，这个人，他们也许真的是也挺可怜的。可惜，抱歉，哥们儿，我不能来碰你。万一你死了，我碰了你，我就不能去服侍神了。这是一个很实际的事情，所以他们看了以后呢，就绕过去了。然后又有一个利未人来，他们也是侍奉神的，也看了这个人，也不敢碰。万一他死了怎么办？就绕过去了。只有一个不侍奉神的撒玛利亚人。他没有这个侍奉神的约束和压力，他看到他就动了慈心。如果你去圣经中去搜这个动了慈心的话，你会发现很多时候耶稣他看见一个情况他就动了慈心。所以我们明白这个动了慈心其实是讲他就有了神的爱在他里面发动起来，然后他就去做了这些事情。所以这个故事就是讲给今天我们所有明白神的律法然后我们再问要怎么样行的人来说的。这些利未人和祭司是有神的律法没错，不要为了这些死人沾染自己，所以他们是看上去是在遵行。但是你通过耶稣讲的这个故事就明白说神是不是 value， 神是不是认可这种遵行律法的方式是讨神喜悦的呢？我们心里面相信大家都很清楚，神说这个撒玛利亚人他是有神的心的人，他见了这个人他就动了慈心，就去包裹这个人。而这些祭司和利未人他们为了侍奉神，为了遵守神的律法，为了做出非常符合标准的不得罪神的事情，他们没有怜悯的心去帮助这个人，这是不像神的行为。而这个撒玛利亚人虽然他不是地道的犹太人，但是他所行的是像神的行为。那么耶稣说你们就是要这样子来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和爱人如己，你们要像神，而不是把自己塞到这个律法里面去做那些神所不喜悦不像神的事情。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去思想说我们平常有哪些 standard， 我们有哪些的标准和我们自己认为应该是这个事情应该是这样的时候，其实是拦阻了我们更像神，让我们的行为看上去非常的值得尊重，非常的敬虔，但却是神的心和神的心意是不一样的。这是经常会有的事情，就是你做很敬虔的事，但是你这件事情不一定是神所喜悦的。这是我们如果你真的是想要去思想说耶稣说任何人遵守这律法又教导人遵行他要在天国成为大的，那么到底什么是遵守律法？ 究竟是这些利非人和祭司遵守了律法，没有因为一个可能死了的人沾染自己呢，还是这个撒玛利亚人动了慈心，把这个人包好了照顾了，他们两种人到底是谁在遵守律法？这是耶稣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如果你从先遵守律法然后才讨神喜悦的角度来看的话呢，那一定是祭司遵守了律法，因为他的确是没有去碰那个不洁净的人。但是如果你用耶稣的解释来说，你先要有神的生命，有神的爱在你的里面，你才可能去遵行律法的话呢，我们就明白说其实是这个动了慈心的撒玛利亚人遵行了律法。所以从不同的角度看，你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一定要明白马太福音第五章中耶稣讲律法是怎么样成全的。我们再来往下看，在约翰一书当中，约翰也讲了说我们是怎么样子来遵守神的律法和命令的。我们一起来读：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怎能爱没有看见的神呢？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手所说的命令。所以对于约翰讲的事情是这样的，是说因为神就是爱，所以我们有神的生命的人要先有神的爱在我们里面，然后我们用神的这种动了慈心的爱去爱弟兄，去爱神，这是一个正确的顺序。所以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如果我们说我遵行神的律法，但是我心里面却没有从神来的爱，那你说你是爱神的，说你是爱人的，说我有遵行律法的总纲，这些都是说不通的。所以不管是约翰也好，保罗也好，他们都非常明白主耶稣的一个重要的教导，就是说有神之爱的人，有神的爱在神的爱和生命在他里面的人，才有可能去爱神，去爱人，去爱他的弟兄。所以这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来说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那我们再来看说，在罗马书第十四章，保罗就在讲说教会里面因为一些事情吵起来。什么事情呢？就是这个到底这个东西能不能吃。因为当时有一些犹太人，有一些不是犹太人的人，我们知道犹太人在饮食上面是非常讲究的，比如说我们平常吃的这个 catfish 鲶鱼，那犹太人是绝对不会吃的。为什么呢？对，它不符合他们的标准。那我们今天我们这些外邦人在吃的时候，这能不能吃就吵起来。还有就是日子的问题，就是我们要不要守一些节期。那么大家都在吵这些事情的时候呢，这个保罗在罗马书十四章就写了一段话。这一段话其实说明，其实是非常回应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的教导。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有人信百物都可吃，但那软弱的只是蔬菜。有人看着这律比那律强，有人看着这律都是一样。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守律的人是为主守的，吃的人是为主吃的，因为他感谢神。不吃的人是为主不吃的，也感谢神。无论是保罗在这里面讲得非常清楚，就是当我们碰到了遵守律法规条与爱弟兄之间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处理的一个原则。当然也有人强解这段经文，就说你看保罗说了无论是吃肉是喝酒让弟兄跌倒应该不做才好，所以保罗说不可以吃肉不可以喝酒。如果你要真的这样解释的话，那我就没有办法。但是保罗 这一段话其实说的是非常清楚的，就是说其实就像他自己也好，就像彼得也好，都从神那里领受到，就是说凡是神所造的没有什么不洁净的，日子都是神赐的，也没有什么特别的，都可以的。但是呢，有一些人选择这么做，有些人选择不那么做，你到底是出于什么原因呢？是要出于爱人的道理来行。如果你碰到的这个弟兄他就是真的是觉得没有办法吃这个东西，那你因为爱他你就陪着他一起不吃就是了。那就像彼得在外邦人当中的时候， 他还是和外邦人一起吃饭。那后来当然是被保罗给批评了，因为犹太人一来，彼得就吓得不敢跟外邦人一起吃饭。所以就是说，在很多的事情上，我们要明白说，你做或者是不做，究竟是为了弟兄的缘故，为着爱人的道理呢，还是为了说我就是要认为这么做是讨神喜欢的，所以我就坚持。那比如说，我是一个非常坚定的基督徒不能喝酒的人，我去了李辉弟兄家说，李辉弟兄，你绝对不可以喝酒，你家里怎么能有这么多瓶葡萄酒呢？然后我把李辉弟兄一顿痛骂。如果假设李辉弟兄他不是一个很清楚的弟兄的话，他就会说，哎呀，就是啊，我这个基督徒怎么当的，怎么喝酒喝成这样，哎呀，这个见证太不好，你就让一个弟兄忧愁，让一个弟兄软弱了，就是因为我所坚持的，我认为我这样才是讨神喜悦。所以在我们很多的事情上，这只是一个例子，就是说对于我们来说的话，究竟你坚持这个东西是出于爱人，还是出于你自己的一种其他的一些你想要成为更敬虔的人的一种欲望呢，还是其他的东西。所以我们不要因为食物或者因为日子去让弟兄忧愁，这是出于爱心。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们来看我们刚才所讨论的东西，就是这些东西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在做我们的选择，我们每个人都你总是有一个答案，但是我们答案可能不太一样。那我们怎么来处理这种不同呢？其实在很多情况下，可不可以的问题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问题是你究竟是爱不爱神，究竟接纳不接纳这个人，这是一个问题。所以当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讲到的时候，他说的最重要的不是说可不可以，最重要的是你到底你的生命是什么样，你到底在你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你爱神爱到什么地步，你爱眼前的这个人你爱到什么地步，你接纳他是不是像神接纳他一样。你如果里面有神的爱心的话，你接纳这个人像神接纳他一样的话，你要怎么样给他一个建议呢？在这样的情况下，所以成全律法更重要的问题不是可不可以，而是说你对神的爱到什么地步，你怜悯这个人怜悯到什么地步。所以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比如说参加主日崇拜，那一个爱神又真的是有神的爱在里面也爱人的基督徒，他就知道说当主日早晨接到两通不同的电话，他会有不同的反应。一个电话是一个朋友叫他去逛街，还有一个朋友是说，哦，我女儿病了，我现在车坏了，你能不能马上来送我。同样是会都会影响到他的主日崇拜，哪个说Yes 哪个说 No， 还是他就说都说 No， 因为我一定要去主日崇拜，主日崇拜无论如何不能缺席，还是他知道说哪一个是他现在可以去做的，是不是他现在可以不去主日崇拜来送那个朋友的孩子去医院呢，还是他认为说我一定要去主日崇拜，你去找别人送你去医院吧，因为我是基督徒，我一定要去主日崇拜。所以在这一类的事情上，我们就明白说并不是说基督徒可不可以缺席主日崇拜这么简单的事情，而是说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心，一个什么样的生命，来帮助你明白说你在这个时候做什么样的决定是讨神喜悦的，是成全神的律法的。所以这个是我们一定要明白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可以来看说下一张 slide，在罗马书第七章第六节讲到说，我们服侍主的时候，当我们做很多决定的时候，我们是按着心灵的新样，不是按着遗文的旧样。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遗文的旧样它在乎的是什么？它在乎的是我在行为上到底会不会背负违规的罪名。所以在遗文的旧样里面去服侍的时候，我们在很多事情上我就要问说到底可不可以。如果可以的话，那你说可以，那我就这么做就不算有罪。如果你说不可以，那我想办法不做就是了。同样的，对于其他的弟兄姐妹也是一样，就是说如果你说可以，神你说可以，那我他这么做我就不管了。如果你说不可以的话，他这么做我就要去 stop 他，我就要去阻止他。这是一种在遗文的旧样里面去服侍的一个心态。所以那我们就每天在想说，那 就比如说举个例子，那泡牧师上一个月在给我们讲说这个奉献的事情，那到底是税前还是税后的十分之一呢？啊，泡牧师说了是税前，好，那个我就说税前啊，我来看看你有没有税前的奉献都奉献出来啊，怎么样？过两天再来一个牧师说，哦，是税后啊，是税后啊，哎，那我奉献的有点多了哈。那个我现在就是在这样的疑问里面的话，你就自然就会脑子里想的就是这些事情，就是到底这个标准是什么？那我做到了就可以了。哎，没做到，哎，那我打打鼓，那我要怎么样去做到？而心灵的新样是什么？新样就是在心里面，你对神的爱是一个信号顺服的一种态度。所以在凡事上，你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爱人如己。那在心灵的新样里面，就是说，到底你是不是像主一样的去爱这个人和接纳这个人？那你碰到有一个弟兄，也许他有离婚的问题或者有其他的问题的时候，你不是先把一个律法砸到他的头上说基督徒不可以离婚，所以你绝对不能有这个念头，还是你去想说我怎么样来帮助这个弟兄，这个弟兄现在实在是太苦了，他的情况也很难办，那我怎么样来帮助他，让他能够成为一个真的是爱神和爱人的人。 before 我 judge 他说基督徒不可以离婚，把这个律法扔在他的头上呢，还是说我先来接纳他，来爱他，来帮助他成为一个能够去爱神和一个爱人的人。同样的，就像我们之前一个月泡牧师讲的奉献的问题，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是心里面你是对神的爱是非常明白的人的话，那睡前睡后其实不是一个问题，你也不需要去太过纠结在这件事情上。所以我们就明白说，保罗讲到服侍主的时候，心灵的新样和遗文的旧样的这种区别，和马太福音中耶稣对于律法是怎么成全的理解，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先要明白我们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命，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才有可能去行出那讨神喜悦的事情来，才有可能去遵守神的律法，才有可能在我们面对选择的时候，我们知道什么时候说 yes， 什么时候说 no， 我应该怎么样去做，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在最后的时候，圣经上其实这些话我们是非常清楚的，就是我们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这是非常非常，你可以把它就看过去了，但是如果你仔细去思想这一段话的话，这里面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我们里面的生命是一个有基督的爱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做的很多的选择，我们对于律法的理解，我们对于什么事情当做什么事情不当做的这种决定会非常的不一样，因为你的出发点是一个对神的一个真实的敬拜，对弟兄姐妹一个真实的接纳和爱的话，我们对于律法很多的理解，对于这件事情我当做还是不当做的理解，会出现非常不同的这个结果。这就是耶稣所说的，你们要完全像父一样完全之后，这个律法耶稣来了是要成全，而且不但是他要成全，还要成全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上。因为从神而来的爱，这个特别讲到是从神来的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所以律法上所讲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圣的，都是美好的，但是我们普通人行不出来的。但是当我们有了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所行出来的就是神的律法，就是讨神喜悦的事情。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顺序。所以我们的顺序呢，不是说我们先问说这个可不可以，那个可不可以，我行出来了我觉得我讨神喜悦了，而是说我先有神的生命，我究竟对神是不是敬畏的，我对这个人是不是接纳的。那这个时候你清楚的知道了以后，你就可以祷告神说这事我当怎么行，你就去行，因为你知道说你行出来的一定是讨神喜悦的，因为你有神的爱在心里。好，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啊，谢谢你让耶稣基督来到我们当中，谢谢你借着他所为我们付上的代价，把你的义在我们身上得以完全。我们是有基督生命的人，我们是有基督义的人，我们是有基督的爱的人。主啊，愿你让我们的心常向你，让我们常有怜悯的心，有爱弟兄的心， 在我们日常的凡事的决定上面，主啊，求你让我们不是追求自己的金钱，而是追求能够像你，主啊，让我们的生命是彰显你的荣耀，彰显你的爱，在一切的事情上讨你的喜悦，我们在服事中也能够像你所说的，若有人遵行这律法，又教导人遵守，这人要在天国中称为是大的。主啊，愿我们真的是今天孩子所讲的你的道，主啊，真的是能够你的圣灵做工，让我们众弟兄姐妹心里面听了就喜欢，也乐意去行，按着你的教导来爱你，来爱众弟兄姐妹。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